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刘瑞光牧师。
你们好，现在我们又来查考约翰福音。今天是约翰福音的第四课，我们所要查考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51节。这一大段的圣经，约翰是透过耶稣跟几个人物的接触，透过这些接触让他们认识了耶稣是谁。这些人因为认识了耶稣，所以后来都跟从了耶稣，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段经文里头呢，主要有几个人物。第一个就是安德烈的见证，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42节。第二个人物就是腓力的见证，经文是第一章43节到45节。第三个人物就是拿但业的见证，经文是第一章46节到51节。所以这一大段就是这三个人物的见证。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见证人，就是安德烈的见证。安德烈怎么认识耶稣呢？他认识耶稣是怎么样一位耶稣呢？那我们来看圣经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里给我们看见慈禧约翰再过一天又看见耶稣，有两个门徒跟慈禧约翰在一起，慈禧约翰就指着耶稣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换一句话说，这两个门徒能够认识耶稣是因为慈禧约翰的介绍。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种的情况，很多时候人认识耶稣是经过别人的介绍。慈禧约翰介绍耶稣，再一次告诉这两个门徒，他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人罪孽的。这种介绍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光介绍耶稣是一个好人，不要光介绍耶稣是能够把慈爱、恩典、福气给人的，要介绍人认识耶稣是代罪的羔羊，这是我们人类最需要的一个认识。约翰就这样把耶稣介绍给这两个门徒。好了，我们跟着看圣经37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或者说先生。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正了。我们读了36节、37节那里开始，一直到39节，我们就发现一件事：这两个人听见了施洗约翰的介绍，他们就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跟随了耶稣，跟在耶稣的后面。听见人介绍，你愿意跟，你就有机会认识耶稣；听见了不跟，人就根本不可能认识耶稣。所以安德烈很好，他就跟了。不单只跟，圣经又给我们看见38节，耶稣看见他们跟，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的回答很特别，他说：拉比啊，就是先生啊，你在哪里住？他们非常的好奇，希望知道耶稣在什么地方住。为什么要想知道耶稣在什么地方住呢？大概他们就知道，假如耶稣在什么地方住， 看看他住的地方是怎么样，就可以再进一步的认识他。这是常见的一个真理。我们要认识一个人，不光是在表面认识他，真正的认识一个人，你到他的家里面去看，甚至到他的家里去住，你就会更深的了解这个人，更深的认识这个人。住的地方是让人认识我们的一个最清楚最容易的一个地方。那耶稣在39节就回答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住的地方。所以当安德烈听见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就跟了耶稣去。那么跟了耶稣去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啊？那我们看40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就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当我们读到40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了。安德烈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安德烈找着他的哥哥彼得，就告诉彼得一件事。告诉彼得什么事情呢？他就对西门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就是基督，住了一个晚上。哦，安德烈就发现耶稣与众不同，住了一个晚上，安德烈就发现耶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乃是发现耶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那个受膏者，是犹太人千百年以来一直等候，等候要来临，要拯救他们的这位受膏者。安德烈跟他住了一天晚上，你看他就发现耶稣有这种的特质，这种的特别的地方，认出了他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安德烈是怎么一个人呢？哦，原来他是听见了别人的介绍，他有心去认识，但是他不停在那里，他是一种要寻根究底的人，一定要自己查看，自己去观察，然后自己有所发现啊，这一种人来证明耶稣原来就是弥赛亚，这是何等有分量的一个见证。那这是第一个见证人。第二个见证人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腓力的见证。经文就是第一章43节到45节。那腓力的见证又是怎么样呢？43节，又次日，所以又再过了一天，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读了这个经文，我们就看见耶稣在这里呼召这个腓力，呼召他来跟从他。那么腓力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圣经说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可见他是跟安德烈是同乡的，同在一个城市住的。很可能就是腓力听见过安德烈的介绍，那安德烈就曾经向西门彼得他的哥哥介绍耶稣就是基督，可能他也同样向腓力来介绍。好了，当耶稣看见腓力的时候，耶稣就呼召这个腓力，呼召他说，来跟从我吧。腓力因为听见过安德烈从前的介绍，一听见耶稣这样的呼唤，就立刻有反应。哎呀，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当我们看见过别人介绍耶稣， 稍微听见过关乎耶稣的事。当耶稣真是在呼召我们的时候，邀请我们去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像腓力这样立刻有所反应，这样我们就容易得着耶稣，我们就容易得着耶稣将要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他听了耶稣的呼召，圣经跟着又介绍我们认识，给我们知道腓力是怎么样认识耶稣。45节，腓力找着了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当我们一看这个45节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有一个印象，我们就看见原来腓力自己也有所发现，他听了耶稣的呼召去跟耶稣，跟了耶稣以后不久他就对耶稣有新的认识，不久他就对耶稣有很深的认识。因为他这样有新的有深的认识，他就把他所认识的耶稣介绍给拿但业。好了，腓力到底跟耶稣以后有什么发现呢？第一，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他见证耶稣就是摩西律法上所写的那一位。那摩西律法上所写的那一位是哪一位呢？上一课我已经讲过了，这个就是生命记第18章第15节18节那里所讲的那一个，就是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曾经对摩西说，将来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摩西。所以犹太人读了这个生命记以后，他们就一直等待这个摩西律法上所写的那一位，等待他的来临。腓力跟从了耶稣，他立刻就发现耶稣就是那一位。那一位有什么特别呢？那一位就是把神的心意来告诉犹太人的。大概腓力跟耶稣相处了一段时间，就听见耶稣所讲的话，听见耶稣所讲的道，哦，他立刻就领会到，这就是那一位传达神的心意的，好像摩西一样的那一位，他立刻就领悟了，他理解了，他就相信了。所以他就说，这是摩西律法上所写的那一位我遇见了。不但只如此，他怎么样认识耶稣呢？他说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遇见了。腓力更介绍耶稣，认定他就是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所谓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原来当我们去念旧约的时候，我们久不久就看见旧约的先知们，他们一个又一个来预言，将来有一位要来，要做以色列的拯救，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水深火热的。很多先知都有这个预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空的时候，你可以回去查考这些经文。好像在以赛亚书32章1到2节，52章13节，耶利米书30章第9节，33章第5节，以西结书37章22到25节，约珥书3章11节到12节。等等，你看，有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这三个都被称为大先知，还有约珥先知， 这个被称为小先知。那这些先知们都不约而同的前前后后的预言将来有一位要拯救以色列的救主。所以腓力跟从了耶稣，他立刻就发现这位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乃是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拯救者。腓力一有这个发现，他立刻就找着拿单耶来告诉拿单耶。那来到这里，我们就看见安德烈跟腓力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安德烈一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知道了这个好消息，他立刻就去告诉他的哥哥，向他的哥哥来介绍耶稣。腓力一认识耶稣是摩西律法所写的那一位，是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他认识，他立刻又把这个好消息来告诉拿单耶。这个道理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信耶稣的好处，我们应该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别人啊。弟兄姊妹，但愿你跟我都做安德烈，也做腓力。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见证人，就是拿单耶的见证。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6节到51节。约翰最后用拿单耶来做见证。那么拿单耶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我们来看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46节。拿单耶就对他说，这个他就是腓力。拿单耶对腓力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吗？从这句话你就知道，拿单耶本来是不相信的，他不相信拿撒勒这个小地方还能够出一些什么特别的人物，他根本就不相信。而且他讲这个话，他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吗？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心直口直的人，他里面有什么他就讲什么。所以怪不得后来耶稣说他心里面没有诡诈，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后来信了耶稣，我们才发现这个见证很有一个分量。本来不信，后来他信。好了，当他讲完这句话以后，你看圣经怎么记载。腓力说，你来看。大概腓力也没有什么办法来说服这个拿单耶，所以他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来看，你亲自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一章47节，我们就看见耶稣看见拿单耶来了，可见拿单耶这个人还不错，听了腓力的邀请他也去。耶稣看见拿单耶来了，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面没有诡诈。从47节开始，我们就知道拿单耶发现耶稣是怎么样一位耶稣。当耶稣一看见拿单耶的时候，他就说拿单耶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心里面没有诡诈。耶稣认识拿单耶，或者换一句话说，拿单耶是被耶稣所认识的。我们人不会认识耶稣，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却认识我们。拿单耶因为是被耶稣所认识，耶稣就用他所认识的这个拿单耶，引导这个拿单耶来归信他，来归向他。耶稣认识拿单耶是心里面没有诡诈，认识拿单耶这个人的为人。然后48节，拿单耶就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 你在无花果树的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原来这位被耶稣所认识的拿但耶，我们的主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所以我们的主原来是老早就认识他。哦，亲爱的各位，我希望我们认识一个道理，我们不认识主，但是主老早就认识我们。我们的主不但是老早认识我们，不但只认识我们的外面，耶稣说他心里面没有诡诈，可见耶稣老早就认识我们的内心。我再说，因为耶稣这样的认识，耶稣就用这个认识引导拿但耶来归向他。因为耶稣讲了这几句话，你看49节，拿但耶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拿但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认识耶稣是谁呢？拿但耶因为耶稣这样了解洞察他的一切，他忽然间就醒悟过来，哦，原来这位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乃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深深地明白到一个道理，只有神，只有神子耶稣才能够明白一切，只有神才是那位无所不知的。所以当他一听见耶稣这样讲以后，他立刻就说，你不是别人，你就是神的儿子。哦，他认识耶稣就是神。还有啊，他认识耶稣是谁啊，他说你是以色列的王。哦，他也同时就认识耶稣就是以色列民族的王。以色列的王，这个就是神曾经向大卫所应许的。神曾经向大卫应许，你的后裔必有一个人接续你做王，要坐在你的位上做王，而且做王到永永远远。他一认识耶稣是神，他跟着就知道这位神就是要来做以色列的王，要来拯救以色列的。那你看，拿但耶本来不认识耶稣，拿但耶本来对耶稣没有什么好感，拿但耶本来也可以这样说是反对耶稣，但是因为他是被耶稣所认识，他立刻就领悟耶稣就是神，从不信，从反对，到认识他是神，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约翰就是特别拣选这几个人，来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也就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最后呢，在50节到51节，那么耶稣就补充做一个自我的介绍。耶稣就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前面这些人认识耶稣是好的，不过耶稣补充，你们将要看见更大的事。什么是更大的事？他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耶稣补充，他就是那个通天的路，人在他的身上可以通到天上。这个大概就是雅各从前在旷野梦见天梯的事情的实现。耶稣就是通天的道路，因为他是
弥赛亚，他是圣经预言的那一位，他就是神，他是王，所以他就是那条通天的路。我们感谢神。好，今天我们查圣经主要有几个人物。第一个就是安德烈的见证，第二个人物就是腓力的见证，第三个人物就是拿但业的见证。这些人因为认识了耶稣，所以后来都跟从了耶稣，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我们查圣经又停在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刘瑞光牧师。